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六篇，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第二。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不是一本哲学的书。出埃及记头一段的图画描绘出在撒旦霸占下的世界生活，借着这些图画暴露了这种生活的本质。在这卷书中的图画也揭示了神对他子民心头的愿望。神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神的百姓已落在撒旦霸占下的世俗生活里，正如出埃及记所启示的，神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领他们进入旷野，到达山上，在那里他们得着一个属天的意象，就是神在地上之居所的样式。神要帐幕做他的居所，这是他心头的愿望。为了暴露在法老霸占下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出埃及记描述了在耶和华和法老之间的十二次冲突。在第一次冲突中，没有神迹、灾害或审判，只有耶和华和法老之间的谈判。神要求法老容他的百姓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向他守节，但法老拒绝承认耶和华，也不听他的要求。在第二次冲突中，有一个神迹但没有灾害，有暴露但没有审判。在七章九节，耶和华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这个神迹的目的是在暴露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故此第二次冲突有暴露但不含审判。头两次冲突以后，灾害开始临到法老和他的百姓身上。出埃及记有两组石像，临到埃及人的石灾和赐给神百姓的石戒。石灾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组包括血灾、蛙灾和尸灾，第二组包括蝇灾、畜疫之灾和疮灾，第三组包括雹灾、蝗灾和黑暗之灾，最后是击杀长子之灾。每一次的灾害都比前一次更为严重。第一组的灾害很麻烦，但他们没有损伤。第二组的灾害对牲畜和人都造成损害，第三组的灾害毁坏了环境，最后一组的灾害了结了世界的生命。在末了一次灾害中，凡在埃及地的长子，从法老直到卑女，所有的长子都死了。在启示录十六章，我们看见神要降在地上的末了七灾，就是将近大灾难的末期所要临到的灾害。这七灾是成神大怒的七碗。启示录中的七灾在许多方面与出埃及记的十灾类似。借着十灾，神能使他的选民离开埃及。在大灾难期间，七灾使神的百姓最后一次离开世界。在这世代的末了，大多数神的百姓仍在埃及，就是在世界里。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不需要出埃及，照样末期的得胜者也不需要出埃及，因此他们将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需要出来，借着末了的七灾，神要将他的百姓从世界里带出来。现在让我们来看耶和华与法老之间的第二次冲突。出埃及记七章十节说，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这个神迹的意义是在揭露此事实：法老和他臣仆的生命是在撒旦霸占的手下，他们在埃及的生活乃是在那恶者建夺和霸占之下。我怀疑法老和他臣仆会了解这事的意义。法老和他的百姓依靠埃及的天然资源，尤其是尼罗河的丰富出产， 这出产就是他们的杖，这杖实际上是一条蛇，就是那恶者。在神眼中，法老和埃及人是依靠撒旦，并且生活在撒旦霸占的手下。这个暴露并非惩罚，而是表明神的怜悯。神在他的怜悯里暴露埃及生活的真相，他要埃及人知道他们所依靠的一切都是出于撒旦。在这个暴露里，神的心意是要使他们弃绝那样的生活，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当神临到我们时，他不是先惩罚己肉体或救人，因他的怜悯，神首先暴露我们堕落生命的撒旦性情。我们看一看法老这一方面。法老招了术士来，用他们的杖做了亚伦所做同样的事。十二节说，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多年前我怀疑为什么埃及的术士能做亚伦所做同样的事，我为此求问主，并对他说，我不了解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在传福音时也许会遇见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将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比作那些术士，这些哲学家所教导的也许和我们所传的福音类似，我们暴露堕落人类生活的本质，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我们说到在世界里生活受霸占，他们也这样说，然而正如亚伦的杖吞了埃及术士的杖，照样福音的传扬也吞下了今天哲学的教训。我们在中国传福音时多次经历到这事，那里有许多术士或是哲学教师，这些哲学家的某些教导与圣经中的一些教导几乎相同，例如圣经教导我们不该爱世界，有些中国的哲学家也教导同样的事。然而在我们的传福音里，亚伦的杖吞了术士的杖。有时候来自大专学校的哲学家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我们没有因他们在场而被吓住，反而呼求主，求他来对付这些人。他显明了他的智慧，我们看见福音吞下了哲学家的教训。福音吞下了世界所有的哲学，你传福音时不要受威吓，也不要灰心，反之要相信你的杖将吞灭哲学的杖。没有什么能胜过福音，虽然福音不是哲学，却没有什么比福音更哲学的，故此福音能吞下世上哲学家的杖。我们看结果，在13和14节我们看见第二次冲突的结果。13节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大多数的圣经版本是说是法老的心刚硬，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这样的翻译暗指法老的心可能是柔软的，但他变得刚硬了。但法老的心从起初就是刚硬的。达米说本节中刚硬的希伯来字意思是顽梗，因为法老的心是顽梗的，他就无法改变。第二次的冲突暴露了法老内心的刚硬。这次冲突进一步的结果是法老不容以色列人去。神第一次来时，法老不肯听从他的话，这一次法老不肯听从神的要求，甚至在神暴露了撒旦之下世界生活的本质以后也是如此。这迫使神在第三次的冲突中更严厉地对付法老。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次冲突。首先我们看冲突的时间和地点。这次冲突发生在尼罗河边的一个早晨，其他两次冲突也是在清晨发生的。法老也许下到河边休闲一下，享受快乐和悠闲，但他的休闲因摩西和亚伦的在场而受到搅扰。神吩咐他们带着神的要求再次面对法老，神的心意是要使法老知道这不是休闲的时候，反之他是埃及生活的本质被暴露的时候。法老必须看见在埃及的生活 不是安息和享受的生活，而是流血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到世人享乐的地方去，向他们揭露这件事实。世界所有的欢愉和享乐，结局都是死亡。我们来看在神的一面，摩西和亚伦重复他们先前所做同样的要求，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次神的要求以第一样灾害为后盾。摩西和亚伦代表耶和华对法老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神是耶和华，无论他说什么都必成就。耶和华说过，容我的百姓去。尽管法老会抗拒这话，至终他将被征服，并知道神是耶和华。根据19节，亚伦要把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都必有血。亚伦这样做了，在埃及遍地的水，甚至在木器和石器中的水都变作血了。因为尼罗河里的水变作血，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人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也许他们一发现水，那水就立刻变作血。第一样灾害完全指明埃及的生活就是世界的生活，结局没有别的，只有死亡。无论世界的水在哪里，在河里、池塘中或器皿中，结局都是死亡。这灾害是惩罚并败坏埃及生活的开始，神这样开始来毁坏属世的享乐生活。倘若我们了解这灾害的意义，我们就知道在神审判的愤怒下，世界生活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中间许多人经历过这事，当我们正沉迷于某种属世的享乐中，突然水变作血了，这是一种惩罚和暴露。借着那样的暴露，我们看见属世的娱乐和消遣并非真正的享乐，而是带进死亡的享乐。在神眼中，埃及的水全然不是水，他们是血。借着使世界的水变作血，神暴露了属世享乐的真相，他揭露了世界上的人正在饮血的事实。根据启示录16章，接近大灾难的末期，神要再一次将世界的水变作血，这血代表死亡，就是罪恶生活的结果。我们已指出，持续了7天的第一样灾害暴露出埃及的生活。如果埃及人悔改了，这个暴露对他们就不是一种惩罚，但因为他们不悔改，它就成了一种惩罚。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上，原则也是一样，倘若罪人接受福音的话，这话就仅仅暴露他们，倘若他们不接受，这话对他们就是审判的话。主耶稣亲自指出，那些不领受他话的人要受他们所弃绝之话的审判。第一样灾祸，岂是神是怜悯且有智慧的，在这次灾害中，他没有杀死埃及人，他只是把水变作血，为要警告并暴露他们，他没有做什么来直接伤害他们。如果法老接受了这个暴露，这暴露对他就是怜悯，但因着他拒绝了他，这暴露反倒成了审判。神对待人并非不恩慈，相反的，他是智慧的并富有怜悯，所以在第一样灾害的审判里有一个怜悯的警告。第一样灾害的目的是使埃及人知道他们属世供应和享受的结局乃是死亡，血所表征的死亡揭示了世界生活的本质和意义。现在我们来看在法老的一面， 埃及的术士又一次能用他们的邪术行摩西和亚伦用杖所行的事。然而尽管他们能带来血，他们却不能避免它。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能揭露世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死亡，但他们没有法子挪去死亡，只有福音能做这事。最后我们看结果，第三次冲突的结果是法老刚硬的心再次被暴露，他又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23节说，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法老是顽梗的，他无心为着神的要求，这使第二样灾害必须临到埃及人。